业哈、啊，这个一些目前的一些最新变化，帮我们推荐。其实我们在4月10号的时候，4月中旬，当时就开过一个电话会，就整体的把这个创业公司里面的，包括 AI 芯片、AI 这些跟大家说了一下，给大家就这个汇报一下我们的今年标的。那其实从那之后呢，就是大家能看到，就从市场表现来看，确实走出了这个整个产业链都走出了一大波非常大的这个行情。那今天呢，这个行情又特别好啊，这个。当然整个行业也发生了一些大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再次啊开叫再论这个物流算力链，然后 AI 芯片、IDC 算这么一些这些指标的一个更新。那么在整个假期呢，就在昨天下午我们也开了这个关于会议汇报一些内容。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 AI 的产业链，就是我们传统的大厂啊，它本身的云业务是超预期的，它的传统的业务也是超预期的啊，就是它的资本开支也是超预期的。基本上我觉得从所有的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其实都利好这个算力的这个产业链，资本开支在往上，包括现在这大模型的更新天都在服务，对吧？我们看到了V4，然后呢看到了现在的这个豆包已经开始进行收费了，那说明其实模型也慢慢的也能接近这个商业化的程度。然后这个后面其实还会，我觉得还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模型的更新的这个空间啊，包括现在大家都在算力往这个强化学习跟后训练去进行堆。啊，这个还没有，还远远没到这个叫什么我觉得批量的这个商业化落地，这个大规模推理的现阶段，所以整个算力的景气度，我觉得是一直在往上啊。我们也能看到最近的一些国内的一些国产的这个 AI 芯片公司啊，给出了比较激进的这个2027年的这些指引啊，比如说有些港股上市公司给了100亿的营收啊，还有一些港股的上市公司它这个突破了一些大厂的这个订单。啊，所以这些事件都能反映出啊，这个整个算力 AI 芯片啊这个景气度。另外呢，包括这个我们之前还开电话也讲过浪潮啊，那么服务器层面其实特别好，浪潮今年也是放利润的阶段，其实一季度的利润增速其实也已经不错，那后面每个季度还是加速的往上的啊。那正好说到业绩，还有一点就提到了我们说这个2025年啊是三 D 板块业绩过去6年以来一个重大的拐点，因为从2020年开始每年的下滑，但是2025年是大幅上升的。啊，规模跟客户都40%的增长，然后今年的一季报利润也超高增速啊，这些大家都可以看，我们都有这个系统的处理报告，所以从利润的角度来讲，计算机板块它也在往上啊，然后持仓也低，那后面很可能就是一个在双击的过程。那另外对于算租，就是最近呢不断的有些新的公司开始涉足这个算租的业务，好吧，大家看到的这个东阳光啊，刚刚也是我们推荐的标的，然后我们再这个宋亮也会汇报它的一些情况。然后包括像盛世科技啊，包括还有其他的很多，但其实这个也说明什么呢？也说明这个行业景气很高啊，因为越来越多的玩家，那这里面包括一些特别高端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价格啊，这个也在，实际上就是其实需求很旺盛，然后价格在往上走，所以对于整个产业链我们都是特别看好的。那这里面核心标的包括像一直提的像汉武纪啊、海光啊、这个天数之星啊，还有之前说的这个品高啊、核心新材啊，最近很强势，包括算都里面的像这个红景啊，然后这个协创智能啊，盛世科技包括最新的像那个东阳光以及赛亿信息啊，其实这些公司可能都慢慢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业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我们那个我们团队的包括魏忠啊，包括宋亮还有组员啊，一起汇报一下这个行业的情况。那下面先魏忠有请。魏忠听不见你说话，你是不是麦没开？
喂，那个谢谢主持人，然后那个各位投资人晚上好，那个。我来汇报一下就 AI 算力相关的一些情况。上一次的话是聊到了那个 GPU 在国内存在的一些代工，包括那个供需方面的一些缺口的时候，然后那个 AI 芯片，然后是存在着一个很强的一个产业趋势。然后今天呢，我们是那个从 CPU 这个维度去聊一下，那个 CPU 作为那个 AI 算力新的一颗芯片，就是大家关注度越来越高的一个芯片，它最近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也总结了一下2025年全年的一些情况，存储量的话是。美股的 AI 硬件里面最猛的一个方向，也是明显跑赢到那个 GPU 和 ASIC 相关的一些公司。这个是应该是去年美股边际变化的最大的一个点。然后呢，就是存储的一些典型的公司，就包括闪迪，然后涨幅是有500%多。然后西湖数据的话是涨幅200%多，然后美光呢也是涨幅在200%以上，信捷呢也是涨幅在200%以上的一个水平。而同时期的话 ，GPU 和 ASIC 链虽然表现也比较好，但是相较于存储的话，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的。涨幅最高的是 AMD， 然后它的涨幅的话大概是70多，博通呢大概在50多的一个水平，英伟达的话是30多的一个涨幅。背后的逻辑的话，一方面是英伟达这类的 AI 芯片公司在2023年、2024年已经上涨过一轮之后，它的弹性是比较小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就随着 AI 训练和那个推理的扩张，数据中心对HBM 存储以及硬盘的需求在重新的被估计。而存储行业的话，它自身呢又是一个 周期性很强的一个行业，一旦价格向上的话，它的利润弹性是非常夸张的。然后就到2026年的话，截止到目前，那个存储补短板的逻辑仍然是最强的一条主线。但是呢，CPU 的话，它的一些代表性的公司的涨幅，我们看到是也超过了那个 GPU 和 ASIC 相关公司，成为了一条新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主线。其中英特尔的话是涨幅超过了200%，从1月2号到目前，ARM 的话是涨幅80%多，AMD 的话是涨幅了60%多，而那个高通的话目前也是涨幅在10%以上的一个水平。存储链的包括闪迪、美光、信捷和西部数据，涨幅都是超过100%。英伟达的话在26年涨幅只有个位数，博通呢涨幅在20%多。当然那个有一个公司是ASIC 链的那个 Marvell， 它的是个例，因为呢25年的话它是处在一个没有验证的阶段，然后股价下跌了20%多。26年的话开始有基本面一个明显的修复，然后开始故事有一个重新的那个上涨。如果给25年、26年的美股 AI 算力做一个比较大概的总结的话，就是GPU 链的话依然是比较强势的，但是股价的弹性的话逐步的让位给了一些那个 AI 的一些后周期的一些硬件。然后 ASIC 的话，它从长期来讲还是一条很强势的一个主线，并且云厂商的自研的一个趋势的话也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公司间兑现的差异，它的节奏会比较大，那个兑现的节奏它的差异会比较大。然后存储的话依旧延续着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表现。然后从涨价和供需上他们的一些变化，直接是在那个股价上面持续的在进行一个兑现。CPU 呢是先进的一条主线，然后现在表现很强，后续呢可能是会随着 AI 推理，包括 Agent 和 AI 它的持续落地，会持续的有一些演绎。当然个股的差异的话会比较大一点。然后后面呢我们当然还是主要关注CPU 链相关的一些情况，主要是回答那个市场比较关注的三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为什么现在需要去重新看那个 CPU。第二个的话就是海外的一些 CPU 的公司，包括英特尔、AMD、ARM 以及高通，他们的那个演绎的逻辑和股价演绎的路径是怎么样的。第三个呢就是 CPU 涨价逻辑的产业链的传导，国内的哪些CPU 相关的公司还会有一些空间。第一个的话就是为什么要去重新看 CPU， 当然就是一个从基本原理上面来讲的话，就在传统的这种云计算时代，CPU 呢主要是承担一些那个通用计算的一些任务，到了 GPU 那个时代的话，那个 CPU 呢更多还是负责一些调度编排的一些任务，所以在当时大家在做训练和推理的时候都明显的低估了CPU 的一些能力。但是随着 AI 推理的一些规模化，然后 Agent 和 AI 的落地，然后 CPU 它的一些调度编排的能力的重要性开始重新的上升。原因的话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是Agent 呢它不是这种单次的去调用模型，而是需要持续的去把那个任务进行一个拆解，然后还需要调用工具访问数据库，处理上下文，然后管理工作流等等，这些环节里面呢都很多都不是纯 GPU 去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就行，然后需要大量的依赖 CPU 去进行一个调度控制，然后内存访问以及通用计算。所以在 Agent 和 AI 时代的话， CPU 的负载占比就明显的提升了。然后从业界反馈来的一些情况的话能看到，就在一些那个 IDC 里面， Agent 和 AI 的一些延迟 CPU 的占比的话能达到接近90%左右。然后呢从传统的那个 AI 的任务到 Agent 任务的话，每 G 瓦对应的 CPU 的核心的一些需求，从3000万个核心提升到了1.2亿个核心，然后有接近4倍的一个增长。然后未来的话，随着那个 Agent 对调度能力的一些需求，硅类的一些 CPU 和 GPU 的比例，以及硅外的一些单独的一些挂载率，都会像之前的比如硅类的在1:4，像那个1:2，甚至1:1去演进。硅外的挂载率的话会从一个十几左右的水平提升20几甚至30几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反馈到实际的一些那个业界环境里面的话，就是我们看2026年的话，就是服务器 CPU 的一个出货量的预期增速是有望达到25%的一个水平。如果是相较于其他的这种大规模增长的行业，可能比如50%-60%的一个增速它不是那么的夸张。但是如果从一个3000万颗的基数来去计算的话，每年20年当年增加的那个 CPU 的颗数的话在1200万颗，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量。所以我们在这里的一个核心判断呢，就是CPU 的一个投资逻辑不是简单的去跟随 GPU， 而是AI 的这种基础设施从训练走向推理，然后从那个单次问答走向 Agent 之后呢，CPU 自身的一个价值再重新的被定价。然后从整个行业的周期来看，包括23年和24年整个 CPU 的话都处在一个下行期。23年的话是一个快速下行的一个时期，24年就进入了一个库存消化的一个处理期，25年的话随着下游的这种 CSP 它的资本开支的一个提升，然后整个CPU 的一些那个支出开始有一些复苏，到26年的话我们认为行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涨价的一个周期。一方面的话是下游需求的一个回升，当然还需要看到就是供给方面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约束。这是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我们要去重新的去看 CPU 第二个的话就是如何给海外的这种 CPU 公司去做一个定价，以他们业务以及股价演绎的逻辑是什么。首先是英特尔这个公司它的主要逻辑的话还是困境的反转。之前英特尔最大的问题的话还是一个它的主要业务的一个市占率的下降，然后并且制程方面的话也是落后 AMD 一代。它的那个 Granny 的那个 CPU 的话是20年的主力产品，但是制程呢只有3纳米，然后相较于 AMD 下半年量产的那个2纳米的这种 CPU 的产品的话是有明显的落后。它在服务器的端的一个市占率的话也明显从之前的90多下滑到了25年 Q4 的58左右。而 AMD 的话随着它那个增价格的一个强势，在25年的 Q4 已经接近有40%的一个市占率。然后英特尔这一轮价值重估的话核心逻辑有四个方面。从需求端来看的话，那个行业和公司的服务器的 CPU 都有一个两位数的一个收获的增长，并且这个动能有望持续到27年。另外呢在价格端来看，就是20年的第一个季度英特尔的服务器的 CPU 就已经提价了10到15，后续几个季度预计也会保持一个比较明确的提价的一个趋势，并且27年还有一个进一步的提价的空间。当然这里面的话是没有考虑到 Agent 对整个那个包括 CPU 的一个拉动的。然后从供给端来看的话，英特尔他们目前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一些3纳米和7纳米的一些产能然后从 PC 端然后向服务器端去进行一个重新的分配。然后核心的这种级别的利用率的话已经超过了100%，然后上游的这种原材料的短缺，然后高端的 SPU 的交期的话我们看已经拉长到了8到12周，这些都反映了它供应端的一个紧平衡，这些都会强化它的一个就是价格端的一个纪律，很难去有一个价格向下的一个波动。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英特尔去年也跟英伟达有一个进一步的合作，后面它的那个 CPU 跟英伟达的一个技术的话会绑定去进行一个收获。后面从逻辑业务上面来讲，3纳米的那个 Granny 的放量是公司目前估值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然后下一代的那个 Demon 的这个1.8纳米的 CPU 在20年的后期的导入以及它18A的良率的持续改善，这个是公司它的那个逻辑从一个 CPU 厂家然后逐步的延伸到那个代工修复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就是英特尔的一个逻辑。然后 AMD 的话这个逻辑相对来说会更加顺一点，一方面呢它从英特尔手里面持续的在拿到那个服务器的 CPU 的份额，另外呢它的一个 GPU 的话也在持续的导入 Meta 和 OpenAI。 然后它的那个 CPU 呢就是包括它那个最新的那个产品 Y 是增六的架构，然后台积电2纳米的工艺，然后在20年的下半年放量，然后领先同时代的英特尔产品是有整整的一代，也是它持续的去拿那个服务器CPU 份额的一个产品，然后是 GPU 这个产品，然后跟那个 Meta 跟 OpenAI 的话都是有一个6G瓦协议的一个绑定。然后随着英伟达在最近几轮的 GC 大会上面的一些表态，其实就可以看到那个 CPU 跟 GPU 的话它不是完全割裂的两个产品。对于厂商来讲的话，在采购这种 GPU 的集群的时候也需要去配套的采购一些 CPU 网络内存以及软件生态相关的一些配套性的一些产品。所以AMD 的核心逻辑呢就在于在 GPU 端持续的去推进它的最新款的包括 MI 的350 450的一个在下游的出货，同时呢 CPU 端的话也在通过那个 Venice 在扩大那个产品的份额，整体来讲的话它走的是一个平台型扩张的这样一个逻辑，这是 AMD。 然后 ARM 的话它是架构上面跟AMD 和那个英特尔都不太相同，它的传统主业的话是做一个 IP 授权，然后也是在那个手机端和 PC 端应用的比较多一点。它的逻辑的话一方面是商业模式上面的一个改变，从传统的这种 IP 授权的公司然后向 IP 然后以及卖方案和自研那个芯片三轨的模式进行演进。一方面的话它的传统的主业靠 IP 去授权去收一些版税的一些费用，还是在持续的那个不断的有赚更多的钱。然后优势的话是它的下游的收获的话应该是超过了其他架构的一个总和，过去那个几十年的时间。然后同时呢它的最新款的产品 ARM V9 渗透率也在持续的提升，它带动的一个版税的收入的话会比之前的 V8 还会进一步的提升，预计会有1.5到2倍的这样一个空间。另外呢就是它除了从IP 授权这块去收一些版税的费用之外呢，还通过把印证好的这种完整的 IP 打包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卖给客户，帮助客户去缩短这种 CPU 的一个上市的时间，然后这块收入的话已经占到了它整个版税收入的20%左右。另外呢公司在自研那个 CPU 它的那个CPU 兑现的话预计会在那个28年就比较那个中长期的一些时间，但是空间的话会有一个100亿美元左右，这是提升 ARM 估值的一个核心的空间的落脚点，就在这个地方。第四个的话是高通，高通呢它的主业还是在那个 PC 端跟手机端，然后一方面是前面也提到了，就英特尔会把它的一些产能让渡出来去做一些把一些 PC 的产能让渡出来去做一些服务器的一些那个产品，这给高通提供了更多的一些空间，它的目前 ARM 的 PC 的那个市占率的话大概在9%左右，还是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后续的话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另外呢，高通也在通过收购的形式，包括那个在一些那个高性能的这种服务器的 CPU 方面，以及高速互联方面都有进行布局。这两个方向的话，预计会要到2027年才会有一些比较实质性的收入贡献。所以呢，它的不确定性可能没有那么强。高通还处在一个补涨的阶段。相较于前面三个公司的话，目前公司可能还只上涨了10%左右，还处在一个持续的补涨的过程当中。后续能有多大的弹性，还需要看它的一个是 PC 端能有多大的一个那个利润的体量，另外呢还需要看到它在服务器端的一个兑现，这是海外的四个公司的一个情况。然后最后呢就是CPU 它的涨价逻辑怎么在国内整个产业链里面进行一个传导，然后国内的话还有哪些相关的公司还会有一些空间。这种涨价的话，一方面是需求的上行，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很明显的一个供给上面的一个瓶颈。当然这个瓶颈的话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台积电的先进的制程的一个瓶颈，包括2020年的话它的 N3 的一个产能大概是170,000片左右， N2 的话到年底大概是80,000片每月这样的一个产能，并且这些先进制程的一个分配的话，不单单是要给 CPU 用，还要去服务一些包括GPU ASIC 包括手机的 SOC 等等，那个这都是它的一个下游。然后GPU 和 ASIC 以及手机的 SOC 的话也在挤占这种先进的一些产能，这会使CPU 的一些配额受到比较严重的一个约束。然后我们看到一些比较急的一些单子的话，他们溢价甚至能到50%到100%这样的一个程度。这反映了在代工端的话，它的一个供应还是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瓶颈的。第二个的话就是 CoWoS 的一些先进封装也是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口。然后20年末的话CoWoS 的月产能大概是在12.5到14万片左右。当然27年末的话可能会提升到17到那个接近20万片这样的一个体量。但是呢它很多都被就是远期锁定了，包括英伟达的话就占比了60%左右。AMD 和谷歌的 CPU 也会大量的去占一些产能。所以它的结构性缺口呢可能会一个是会跑满26年，然后整个27年的话都可能会延展过去。第三呢还是还有一些材料和内存的一些配套，包括那个一些那个载板以及高速的一些内存，包括 HBM 等等，这些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供应约束，这个也会对CPU 带来一个它的一个出货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限制。基于此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推导出来一个产业链的一个传导逻辑。那最初的起点的话就是 AI 推理和 Agent 需求的提升，然后也会带来这种高端的CPU 的一些需求的上升。然后呢就是先进制程和封装资源的一些紧张，英特尔和 AMD 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开始去提价，下游的一些 CSP 的话在采购成本上面就会有上升。对于国内的一些 CSP 来讲呢，就包括字节腾讯等等，就是国产替代的一个紧迫性也就随之而来了。所以国内的 CPU 和产业的话也是获得了这样一个机会，不仅仅是情绪上面的一些映射，更是在那个经面层面有一个实际的一个传导。根据我们产业链调研的话，就 CPU 的在26年的第一个季度就已经上涨了10%到15%左右，二季度的话预计还会整体提升5%到8%左右这样的一个百分比，三季度呢预计还会提升一个小10%左右的一个那个价格的提升。然后那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之下的话，看海外的CPU 的一个行情，预计上半年到整个 Q3 都是CPU 价格的一个那个价格弹性带来利润的一个弹性，以及情绪上面的一个最强的这样一个阶段。后续呢就需要看包括代工端，包括那个封测端以及原材料端供应上面释放的一个节奏。等到27年的上半年，随着 N3 的一个扩产，然后代工端的话它的紧张的程度可能有所缓解。27年下半年的话随着 CoWoS 概落的一个产能的释放，然后交期呢可能会逐步的一个回落。对 A 股来讲的话，情绪端的一些反应呢可能是一个及时性的，可能就是隔个就当天或者是隔个一天就能有一定的反应。基本面的一个延伸的话可能需要等待一个比如8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传导。然后从国内标准来看的话，无论是情绪端的一个传导，还是基本面传导基本面端的一个传导，最核心的就是海光信息。一方面的话它是有比较强劲的这种X86的服务器的 CPU, 并且呢它还有自己的一个 DCU, 属于是CPU 和那个 DCU 双协同的这样一个标的。并且互联网的订单的那个增长的话也是比较快的。一方面DCU 在持续的那个扩大那个导入， CPU 的话也会有一些确定性的导入，并且它的 CPU 的产品的话也为了满足这种互联网下游的一个需求，从之前的核数比较低，然后逐步的向96核，然后128核和256核去迭代。如果海外的那个 CPU 涨价以及交期持续拉长的话，海光信息会直接受益于整个 CPU 板块的国产替代的加速，这是一方这是最核心的。此外的话，当然我们也在选择一些估值比较相对比较合适的一些延伸性的标的。首先呢就是硬件服务，Agent 的话天然是跑在这种要么是云端，要么在这种虚拟的沙箱的环境之上的。然后CPU 的这种池化和沙箱的话会成为企业上运的一个标配。 深信服作为这种国内的社会云创新合作龙头，是比较有希望去承接这种中小企业 agent 上面的一个需求落地的。然后现在卖方的整个对深信服的一个定价的体系是在8倍左右的一个 PS， 然后20年的目标估值的话预计在750亿以上啊，所以呢从现在来看也还是有一个接近40%的空间。其次的话是中国曙光，一方面的话它是海光的巨大的一个股东，直接持股的话是占到了28%的一个比例，并且它一方面海光的话就是之前它培养出来的一个算力领域的一个核心的板块另外的话它也在围绕超级点业的那个算力整体的一个全站的能力并且它的在海光信息那个 CPU 和 DCU 深度协同层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然后我们中期的一个目标的一个估值然后是那个网速科技，然后公司在那个 CDN 以及边缘计算和安全主业之上呢，也是推出了这种边缘 AI 的网关清理和应用，然后也是把那个从算力层、模型层到应用层的整个链条都进行了一个打通。当然另外的话，就 Agent 的对这种流量的调用的话，跟人是有明显的差异的，会有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提升，预计这会形成一个新应用的这样一个流量的成长的曲线。然后公司呢，它自身的一个基本面也是具备这样一个顺周期扩张的经营环境。参照可比公司的话，我们是乐观估值在700亿左右的一个市值。以上就是 AI 算力CPU 板块的一个汇报。有请下一位老师。
大家好，我是证券的宋耀，那么我来讲一下 AI 行业。那么关于这个算力驱动的市值话题呢，我们其实一直在持续更新的。那么关于 AI 板块呢，总体来说呢，需求端的这个整体环境呢是属于不景气的，这点呢其实是不用再多说的。但是呢，它的这个供给端啊，目前看呢仍然是碰到这个发改委高管指导的一个线。在之前调会上我们也提到过了，对吧？那么东部区段这个核心的发展节点呢，这个审批呢处于这个收紧状态的，比如乌兰察布这种环境这种敏感点，对吧？它的这个审批周期呢是明显延长的，那么周期的这个审批的这种通过率啊，也降了10%左右。所以说呢，目前在这个政策窗口的这种强驱动下，这个供需关系呢实际上是正在发生一个显著的变化。那么我们认为呢，有利于本身这个存量规模大、这个客户优质的这种 IDC 的运营商。那么行业集中度呢，也将进一步向这个头部公司聚集，往集中度是上升的。那么关于这个 IDC 的高景气度啊，这个其实我在这次的这个电话不想再赘述了，大家都其实都很清楚。那这个电话费呢，其实我主要是想从几个核心的偏远标的的估值来做个分析，来看一下这些标的呢在这种高景气度下、高景气度这种情况下啊，在多少这种潜在这种空间啊。IDC 行业呢，目前呢主推的是整体的就规模大、就客户优质的几个标的啊，特别是这个万国数据啊、世纪互联啊、润文科技啊和多阳光。那么他们每家的这种具体营收特点呢，已经说过多次了，这里也不再多说。那么主要来分析一下它的这个估值情况啊。那首先看一下这个万国数据。万国数据呢，这个它跟这个国内和内外，对吧？这个大家应该如果了解的话比较清楚。那从2016年呢，这个国内这些调整后的一线呢，如果按照这个没有实际来计算的话，EBIT 呢，这个倍数能够给到17到20倍，对吧？那么它的内外呢，如果按200亿人民币计算，当然了，这个如果是直接拿它的 GDP 22亿美金来计算的话，也是可以的，那稍微少一点。然后呢，这个内外的这个 EBIT 的倍数呢，如果给到20到25倍，那么计算结果呢，目前的这个目标价呢，可以在这个55到70万美元之间。如果按今天这个收盘价是44块钱的话呢，未来空间呢，差不多是25%到60%，这就是万国数据啊。那么大家看一下世纪互联啊，那世纪互联呢，它的业务呢，截止到目前呢是昂贵的，那么业务基本面没有问题的。不过最近呢，它的内部的管理方面有一些负面因素的这种扰动啊，比如 CEO 的这种辞职，是吧？创始人他和大股东之间的这种股权问题，对吧？还有投票权啊，年底到期的等等啊。那么这因素呢，对公司股价产生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导致它是目前所有的 IDC 公司里面最便宜的一个。估计目前EV呢，也就是10倍左右吧。那么相对于其他公司呢，它也比较大。那么公司的这种公募 REIT 呢还在申请当中，公募 REIT 今年如果能够顺利通过的话，对公司估值呢应该是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影响。我们2016年的 EBIT 30亿来计算的话呢，我给到13到15倍，这个月 EBIT 的倍数，那么目标价呢应该在13块到11块左右，那么空间呢是50%到100%。非互联呢，从目前来看，如果呢不再有新的这种负面消息的话，那么显然是业务正面，那目前的股价呢确实是已经比较低了。对，那么它的资产和业务规模呢是就摆在这儿，对吧？所以后面再跌呢也难。我还是要看正向消息领域有多少化的，比如它的这个处理结构的稳定啊，以及以往下年那种这个订单那种释放等等。这是世纪互联啊。那么再来看一下润文科技。那么润文科技呢，目前市场对它主要是采用的 PE 估值更多一点。市场普遍呢给它的这个2020年净利润的这种估值在30亿的这个。 这三例应该是包括它这个，如果今年有一个公募 REIT 的情况下，就是比如加上一个 REIT 的收益，你是有不就是发布了新的这个公募 REIT 对吧？有收益。比如那如果加收益的话，如果按55亿净值算的话，然后 P/E 给到45到50倍，45到55倍吧。那么这个倍数相对好一点，因为这个目前算力租赁的这个行业，它比如拿这个鞋帽来举例的话，那么它的 P/E 倍数超过60倍，所以45到50倍呢，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等于回吸烟，股价呢是在150到180，因为它空间呢是有50%到90%。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是否要考虑公司收益的一个问题啊。公司年报中呢，它是明显提出的，那么完成了从零增产构算持有向轻重项目、轻重镇这么一个转变，也就是公司提到的这个工作反馈，它也形成了一个公司的这么一个战略。所以我认为呢，以后呢公司每年都很有可能都会有类似项目出来，对吧？形成一种常态化的经营。对，所以呢，这是我们一个观点啊。这是那么科技啊。那么最后来看看光光，那么我们也是在 用 P 的方式来估值啊。光光目前的这个估值呢，主要是由循环数据来估值的。2025年的循环数据的净值呢是12.51亿，如果2026年10%增长，对吧？就是12.2亿。那么公司呢，刚刚又发布了这个算力租赁的重大合同，对吧？60个月160亿到190亿，那么折中一下是170亿，那么就是平均每个月2.83亿啊。那么今年8月，当然前面还有一个 AI 服务器的这种调试安装啊、上架验收啊等等啊。那么假设呢，下个年可以开启费，就是让6个月计算的话呢，就17个亿的这个收入。按10%净值的话呢，按10%净值率的话呢，那么今年呢就是在18.2亿的基础上呢，就再增加1.7亿，也就是2.4亿左右啊，这是净值啊。那么如果给60倍的 P 的话呢，基本上跟今天这个收盘价呢，就等于是差不多。那么我给了20亿的话呢，就是1000万亿的市值，那么空间30%到40%左右。对，差不多是这样。那目前来看呢，这个像石油货源啊，再生能源科技呢，如果从现在来看的话，会再生能源空间走的空间更多一点。对，那么以上呢，就是基于这个几个业绩现象来算的啊，那不考虑这个长期化地的这种市场工具。那总体来说呢 ，LEC 这个运营商呢，目前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来坚持大规模的一种机会租赁，保证稳定的一种回报，一个 IRR 回报，波动性呢是比较小的。那么一种呢就是说科技加上这个观光，对吧？整个呢是机会租赁加上这个商业租赁，是一种相结合的方式。那在稳定的基础上呢，来放大这种波动性，争取高风险的收益，对吧？因为它的目前，因为它一直在涨价，一直在涨价，对吧？它 IRR 是确实是算出 IRR 是高于这个机会租赁的。那么最后呢，我们总结一下，那当前的这个 IRC 啊，它是出一个。由锂电驱动的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高景气周期了，万国中石油呢，反映了一个亿的估值，对吧？更侧重的是这种资产和新能源的能力，融合电源光呢，采用的这种 PE 估值法，那么反映的是市场对于新未来这个盈利高增长的一个预期。那么大家在选这个估值上呢，不仅要考虑短期这种财务预测，更要看重的是各公司在这个非盈利算力中的这种跑位，对吧？分模式的布局，以及这种行业趋势、这种战略的这种执行能力。好吧，这就是今天这个我要讲一个简要的一个内容，好吧，谢谢大家。
哎，现在是有声。大家好啊，我是国泰海通计算机组的分析师李虎然然后接着我们前面两位这个同事讲的这个内容啊，今天我们主要是来这个三级链这个部分。那在我这边的话，主要是这个算力租赁啊，算力租这个行业。其实上一次呢，跟大家主要去聊的这个部分呢，我也查了一下，基本上就是去把这个像算力租赁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模式吧，最重要的两个模式哈，一个呢是重资产自营的，就是自持卡这个自己这个机柜跟这个自己的这个高端的 GPU 卡。这么一个模式，然后另外像那个 IDC 和这个算力园林那些，像比如说像东方国讯啊，那个这样的这个情况它可能就是 IDC 的部分，然后另外呢也有些这个算力的这个租赁的这个部分揉在一起了然后另外呢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轻资产的模式。那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就如果我们先把上一次内容我作为更新的话，那我觉得这一次跟上一次唯一的一个，就我觉得就是比较重要的东西什么呢，就在于又涨价了又涨价了。那现在上次跟大家去说的时候，可能说五年的一个长约合同总价大概现在已经在春节那个点位春节三月份二三月份四月初类似70个亿这样一个情况。那随着前两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像端光这个公告出来我们也然后另外呢，其实我们整个这个第三版这个现货价其实也不难看出来就各个渠道里面都能看到目前这个对应这种算租行业的他们这种长期合同其实已经打不住了所以呢，就是其实上一次我们说的一些模式呢，就三种模式来讲他们具体这个运营的方式呀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但是就是现在在于这个涨价的这个势头呢，可以说是有点不可阻挡了而且这个趋势有可能是持续的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我觉得这次也会跟大家重点去更新一个有关这个 token 的这个分成这个模式。因为其实这个有关 token 分成这块呢，上一次跟大家说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当时这个比如说当时那个股价确实也没有说完全反映到这个就 token 分成有的预期打进去啊。但是现在我们觉得基本上可能我们现在看这个行业行动它一定会是持续的。那这个持续是持给了这个引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算命这几个核心公司这一个月的涨幅是非常巨大的啊。那到后面我们怎么去看啊，可能 token 分成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先讲一下 token 分成这个含义哈。就是说现在的话呢，可能我们也能看到基本上这个上游这个成本的这个涨幅是很快的啊。然后那个算租公司呢，一般都有一个五三原则，对吧？那就是五三原则的核心在于说，就无论说你这个上游这部分怎么去涨啊，那我一定能传导到下游。那我传导下游之后呢，就是我这个五年的一个合同嘛，那我三年就得完成说我的股本，最后两年呢就是相当于我把我的这个折旧摊出之后就是我的纯利润，对不对？所以就这个原则它不会变，但是呢你上游这边涨价一直在涨，所以导致说你整个合同一直在涨价，是不是？整个五年的合同一直在去不断的膨胀变大。那但是这样的话呢，其实会导致有些这个就客户来讲啊，他呢就是对于他来讲，他也有现金流上的一些压力嘛。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催生了一些就是这个 token 分成这个逻辑。也就是说，可能我们的这个合同总价呢它未必能够说完全的说把上游这部分的市场价全部的吸取，但是因为我 token 卖的好，对不对？我 token 大家现在所有人都能看到我们 token 的这个景气度非常非常高，而且这个增速是非常非常快的，历史级的这个增速。所以这个那我 token 卖的更好，那我需要算一个支持。我如果没有算金话，没法卖 token。那现在你觉得我算有资源了，那我将来把这 token 的这个售卖的情况，我 ARR 里边我有百，比如20%。我分给到租赁，就是有这种高端 NV 卡这种租赁公司，那我们达成这样的一个合作。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次讲的这个 token 分成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呢，说实话呢，就是因为你这个 token 这个部分你卖的越好啊，那你肯定对应到就是说这个可以就是能给分成的部分越多嘛，那你其实可以把一部分的这个算你租赁这个年框这个合同上的一些租金啊，适当的有些这个减少啊，就没有说是把上游这个成本100%都传导下去啊。那这样的话，那像大部分公司也没得玩了，说实话。所以就是那就相当于双方是互惠互赢嘛，那达成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前提。所以这个 token 的这个分成，如果说能够在下半年，比如六七月份啊，逐渐去落地啊，逐渐去在一些这个算租公司、这个龙头公司这边去起步的话啊，开始这个落地的话，那这块其实是有一个很高的一个 PS 估值啊。因为这个角度，其实大家基本上对这个 token 这个售卖啊 ，token 的这个角度，对大家 AR 的一些期待啊，这个比例都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就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跟上次一个最大的一些变化啊，先跟大家先讲这个变化。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就像这个像豆包啊，豆包也是发了这个最新的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付费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嘛啊。那其实这个付费版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说它对这个算力租赁的一个行业的影响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哈。那首先先说结论哈，就是其实这个本质上来讲，就豆包这付费版的落地，其实本质上就说是这个整个一个 AI agent 它的一个推理需求啊，从这种免费的引流呢转向更高的价值任务这种变现。那其实最终的一个对我们这种算力租赁，尤其是高端算力租赁啊，就是现在的这个 GB300包括未来的 Rubin 啊，现在这个架构下，那其实直接拉动这种高端算力的一些需求，包括它的这个价格和毛利，并且呢是持续的会将这个加速这个行业向头部集中啊，去长约束啊，包括服务化啊，转型。我们刚才讲的投资分成啊，整体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对于算租行业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势头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就首先呢，就是可以大概去看一下，就这个事件的一个核心，它就分成订阅嘛啊，算力成本来去定价啊，这个翻涨付费标准版68元一个月，价格满200元一个月，翻译版500元一个月啊，免费版去进行保留。那主要就是付费的聚焦上 PPT 啊，这个数据分析啊，影视剧作这种高算力生产力这样的一个场景啊。那其实它的核心的动机呢，主要就是复杂的这个任务算力的一个消耗呢，可以说是日常对话的一个10倍到100倍啊。那其实这样就说是付费呢，实现这样一个成本转嫁。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价值的一个变现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情况。但其实对算力租赁的一个主要的影响，我们依然这次还是通过像需求供给啊、竞争格局，包括商业模式，我们简单去看一下哈。那首先从需求端来讲，那付费版的用户呢啊，就是这个需求端，我先说结论，就是推理这个算力呢，它是一种刚需的一种爆发啊。它对于整个算力这个租赁这块的需求来讲呢，结构呢是一个大的升级啊。付费版的用户呢，就不管是专业的这种个人用户，还是说企业的这个用户啊，它单次用这个 token 的消耗，其实肯定是显著去提升的啊。比如说像数据分析呢，是达到10%这个 token， 那其实是直接去推高，并且呢是这个上架文啊，多模态这个推理上的需求啊。那它对它整个这个结构上的变化呢，就是像这个中低端的这个算力免费版的占比呢，是有可能是持续下降的。那像高端的算力，我们这里边可能对算租来讲，那最少是 H200啊，然后像这个 GB300啊、GB200这样的一些这个占比都是有提升的。那对它整个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像 BB 卡一定会比 H 卡的这个单价和毛利要更高，这个是一定的，对吧？所以那它对它整个算力这个租赁这个结构的一些结构的变化呢，也是比较显著啊。然后再我们再看从供给端来去看啊，供给端的话呢，价格增长，长远锁定，毛利持续去扩张。 因为这个定价权其实是被强化了的。像豆包这个付费呢，其实也是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去验证了这个算力的一个稀缺性，包括你像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高端 GPU 的一个供给的一个紧张状态，那其实就是说白了，头部的这个算租厂商来讲，它的议价能力肯定是提升的，而且这个市场确确实实是往卖方市场进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我们今天看到就是有些我们之前就像在有同学关注我们的话，我们前面上周也是这个很多公司我们举办这个电话这个业绩交流会嘛，我们也就看到很多公司在去聊这像 H100 这个月租金啊，从25年10月到现在累计涨幅超过50%啊，就这种涨幅的情况来看，那确实是对于头部租赁公司来讲是进入到了一个卖方市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而且这个环境呢还会继续持续，对吧？反正定价权在持续强化的。另外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合约的模式哈，这个上的应该我也说过一点啊，就是这个从裸租到这种五年长约锁，像包括我们甚至就是有一个保底外加一个托管分成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预期值。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像这种头部厂商就协创红景、力通、凌峰啊，这几个我们一般现在说算租这个四级哈，那他肯定是优先受益的，手里面的这个币卡资源是非常充沛的啊，而且这个部分其实。这个你不现货价往上涨，那你有存量的话呢意味着更高，对吧？而上次我跟大家也提到过概念，后来大家很多来就问我，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去拿这种二次处置的一个残值做估值。当然可能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会看到整个这个前面就比如说23年的这个 A 卡，那可能到这个26年年初的时候依然是能以23年的一个高价的60%-70%这样的一个这个价格去来进行二次售卖。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也不能忽视掉它了，就它除了说我们给大家本身的这个五三原则带来那两年的这个纯利润之外，它其实本身这个卡在五年之后它也是一定会有这个二次出手这个价值的。它这个部分的利润呢，其实也可以，我觉得是可以给一个这个估值累计估值去看它的这个整体的价值情况的然后刚才其实说到这供给端来讲，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供给端价格上涨之后，那毛利一定是扩张了嘛？那这个其实头部的这个企业毛利率从过去25%到30%到进一步提升3%到40%甚至是更高的一个情况。那最后然后的话，我们可以再去看一下这个竞争格局竞争格局的话，它也是这个在加速集中那这个可以说是强者恒强的，因为这种高端的 GPU 的卡当然现在 H 系列呢，就是这边是给了开放嘛，但是就说现在也需要等一下，像北京政府这边具体的一个实施政策是怎么去定但是整体来讲，高端 GPU 的这个币卡的供给还是很稀缺头部厂商是优先拿到这个配额然后像客户的这个币点来讲的话呢，其实像这个我们可以看这种豆包这种头部的这个模型厂商，它肯定是优先和这种算力规模大、稳定性强、交付能力强调度能力非常强的这种头部租赁商进行合作的那这个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竞争格局26年其实这个从这个可以说 AR5 吧基本上突破60%-70%问题应该是不大的，那就基本上会形成说是一种头部的云厂商加上一个第三方算力龙头可以说是在整个格局层面来讲形成一个双寡妇的一个格局这个格局呢可能在未来会持续会让这种在今年这个节点位置Agent 的落地和节点位置能够胜出的一些租赁头部公司会持续受益的。最后其实就是这个商业模式那其实我们刚才去讲，就是说它整个这个推理的这个模型推理这个服务中的分成它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从租算力再到这个卖服务那它就是这样的情况和这种做包大部分厂商的利益这个绑定收益的分成它其实进行它的这种附加值和粘性的。而且这个部分呢，其实这个商业模式它本身也是有这个技术壁垒的一个牺牲的一个作用，因为你享受到这样的商业模式，你一定说要具备很大规模的这个算力集群的这个调度能力包括低延迟的一个推理的处理，包括成本的这个优化、交付的这个速率那所以就相对来讲，在整个这个压测全流程这个技术这个观察里面，相对的这个终端厂商有可能会被加速这个出清掉的所以就是这个呢，也是这个豆包这个事件，就对我们这个算力租赁的一个我们觉得一个大概的行业上的一个影响接着的话，就是可能跟大家再去这个简单的去说一下，有最近可能大家交流里面还是会去提问的一个超威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这块我简单的再花两分钟再讲，因为可能我刚才也去看上讲了，可能由于时间原因没有讲的那个讲的比较快，这个我就主要跟大家去说一下，就是我觉得整个四月份从这个出到这个出现问题到四月底吧，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收盘的一个尾盘的一个情况，都是能看到整个算租这个公司走势是很好的，对吧？那从这个筹码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肯定这个逻辑还是认可的，所以其实对于超威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在这个整个拿卡能力来讲其实公司在这个整个 NV 的高分卡里边，在这个拿货的核心圈，那其实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当然这里面的话有，其实最近有大家可以聊过，像 NCP 的这个渠道是吧？那这个渠道的话，其实会比这个原本的这个 B300 这个现货价呢要再便宜一些这个呢也会去这个让算多一些头部公司有这个拿货渠道优势的这个公司，它的利润率会更高，对吧？我们之前讲过说，可能现在这个 B300 就整体的净利率在10%-15%，那未来怎么到18%？那其实这个就能看出来它的一个渠道，除了它本身涨价，包括后面分成这个渠道之外，那其实本身来讲，你这个有更强一个优势拿卡这个渠道的话，那也会让你说比手里边只拿这个现货价 去这个搭建你的这个整个集群啊，要能更加体现你的这个利润率的一个提升的一个情况，好吧？所以就是这个呢，主要是在这个超瑞的事件啊，我觉得基本上我们从这个筹码的表现，包括公司的交流，以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目前现阶段啊，这个很多订单的这个逐步释放，那其实对整个拿卡这个渠道上来讲，那就是有壁垒，但是呢，这个壁垒只要你达到了，那其实你是会长久的去受益于此的。啊，那超威这个事情有可能反倒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催化剂，让大家能真正看清楚整个这个行业里边，分多行业里边究竟是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拿卡的这个壁垒。然后最后的话，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标的这个情况哈。啊，标的的话呢，我们简单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年报啊，还有易报基本都出来，尤其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啊，这里边其实不管是像利通啊，包括像红星电子哈，就都可以看到，其实他们的这个手里边通过这个负债那块，我们可以看到的解析度是很高的，对吧？啊，包括呢，其实公司其实这个易报这个落地呢。这个这里边可能就是如果一定要说稍微有一点点这个预期，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小下滑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情况，就是大家要去明白，就有些公司它可能是去年12月去签了这个 B300 的这个合同，但是整个这个交付的话，它是至少是一个季度的嘛。比如说如果按照一个季度去算的话，那可能12月算一个月，1月2月，那就说3月份才开始说这个缺收，所以我们整个一季度来讲，它可能只占了一个月份，就相当于一个季度的三分之一，所以才会出现一些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好像这个订单没有冲进去啊什么的，那这个一定要考虑它的这个订单的签约期以及交付周期，它还有时间的，而且现在这个一个季度交付期时间，其实已经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都是最快的了。我们其实看到海外的这种算子公司CoWave 啊，包括那个甲骨文啊，其实当然他们现在整个海外跟国内的这个趋势在做算子的一些角度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国内这边的话在短期兑现的这个一直兑现的这个速率会更快一些，海外那部分的话由于受到一些别的这个限制，它可能更多还是在开 test 这个阶段，对吧？所以就双方的这个有时候在未来的一些这个发展点呢，可能也未必是完全一致，但是确实不得不说，像学创已经是打响了这个全世界范围之内哈，这个算子公司一直兑现的第一枪那所以我们可以对整个算子行业来讲它的高紧密度的一个持续，以及对这些核心的刚才说的一个四节公司的一个推荐，肯定都是持续的。然后这里边的话，像那个红领的这张上次都讲得很详细了，那么这次补充的话，可能相对利通和盈丰这里边其实像利通的话手里边可能今年是有这个一些新增的这个集群的这个投入的采购嘛，这里边的话主要是这个 B300 为主，那大概也是超过2万卡集群以上的一个储备然后像这个盈丰的话呢，那可能数量会更多，大概是要采购这个超过4000台以上的这个 B300 的服务器所以就是就是为什么说他们俩这两家也是我们非常推荐，并且呢也是这个持续看好的也是在于这个在整个币卡上这个拿货的能力上来讲，包括在这个壁垒上来讲都是做得非常好的公司，也是非常优质的这个标的然后另外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些这个公司，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先环保，包括像这个通用信息都是有这个像 IDC 的这个容量然后去转这个租赁的这块的一些服务，包括拿到了一些GPU 的这个核心的一些拿卡的这个实力，对吧？那其实这些的话，我们可以在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可以在后面的时间呢，可以再跟各位投资者多多进行这个详细的这个交流包括其实有些这个最近可能一些这个新的这个公司就是由这个东阳光带起来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IDC 加算力联营这个模式会对整个 IDC 行业，包括对整个这个算力租赁行业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机遇这边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这个我们组的像我跟宋然老师都可以在更多的这个深入去交流。那今天由于时间有限的一个原因，我们就在我这个算租